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退党网站的三退声明。化名为平安的声明人说，我是大陆一个企业的工人，我所处的企业经过破产改制后，将经营不善的资产和欠账划给了银行，剩下的资产实际上为企业负责人少数人把持，整个企业全部60多人，实际上干活的只有不到30人，其他人都是企业负责人的7大姑8大姨和其亲信，他们不用干活，工资比一线工人高得多。过去共产党有个说法叫打倒三座大山，我看真正的三座大山只有今天才是真的，那就是欺压在工人头上喝着我们的血汗的共产党贪官污吏集团。今天特此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等与共产党有关的一切组织，为退党大潮添加一份正义的力量。一起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退党网站的三退声明。来自北京署名为安哲的声明人说，在没有阅读过酒瓶之前，我感觉周围的一切没有什么不好，和外国比，我们不是也有了汽车洋房，不是也可以滑雪打高尔夫，也能开奥运会世博会了吗？甚至感觉生活就是这样，虽然有很多无奈，但是也是要去忍受和适应。但是偶然的一次机会，我阅读了酒瓶这样一篇能改变历史的文章，后来又大量阅读了与中共有关的许多著作和文章，我的眼前就像打开了一扇窗户，我的思想就像突然间挣开了一道锁链。酒瓶带给我最切身的感受就是，我要重新认识自己的思想，我要重新去认识我所生活的社会，我要重新去感知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生活。我发现大陆人民的思想被牢牢地禁锢了，失去了民族文化的根，大陆人民是被一个政权绑架了，被奴役了。一个没有思想自由、没有文化的根的民族是永远也出不了头的，是要永远跟在别人后边的。我宣布退出这个邪恶的流氓性的组织。虽然我不是党员，上大学时差点入了党，万幸，但要退出原来参加过的共青团和少先队，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随着中共18大的召开，中国大陆各地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组织以保证18大安全的理由，加大力度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暴力绑架、非法判刑和酷刑迫害。单单四川省在半个月内就绑架了37名法轮功学员，北京也传出10多人被绑架。
根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 Livy Broad 的报告，中共安全力量把保卫18大作为借口来镇压法轮功，试图重新加强镇压行动。他说，他们分成小的运动，作为包装的方式，赋予新的目标，推动它，18大也不例外。中共镇压法轮功运动从1999年开始，今年严厉程度升级。浏览当局网站可以看出，这场运动在全中国展开，从大城市如北京到小地方，如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还延伸到街道、社区和公寓。大纪元新闻网报道，来自江苏省广上镇的一份公安局文件，内容有清晰的监控指示。报道说，这份文件被传达到这个镇的每一个单位。文件内容还说，公安局必须使用天罗地网的办法找到所有法轮功学员。文件要求注意发现的信息包括传递渠道、活动计划、人数、聚会时间、家庭环境、经济状况、教育文化程度、生活经历、个性、修炼法轮功的动机等。文件说，不能漏掉一家一户。在针对全中国安全力量干部的电话会议和视频会议上，镇压法轮功被列为突出重点，以及顺利举行18大必要的控制工作。而黑龙江焦点律师事务所律师吕良月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在办理法轮功案件中找不到中共当局审判法轮功的法律依据，包括起诉、判决、抓捕。
那么有些抓捕他可能没有走到刑事处罚的这个范畴，他可能对于这种行为抓捕呢是为了行政处罚，就行政拘留或者劳动教养，但是劳动教养和行政拘留的依据呢也不足，因为我看他们很多依据的就是这个违反治安啦，或者是这个冒用欺公名义什么什么伤害身体啊，而且恰恰这个公法当中他们这个不仅不影响身体，而且恰恰他们练功的目的是为了一个身体的健康。
时事评论员汪北记表示，中共已经走入末路疯狂。他说，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十八大召开期间，对中国人民的严密监控，对法轮功学员、异议人士、民主人士的迫害，显示中共将与世界民主的潮流和十三亿人民决战。
以中共已经十八大走入的帷幕揭开之后，看到他以决战的心态来宣布，他要继续捍卫他这个腐朽的专制的潮流的体制。现在你看，他们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吧，他们都不约而同的要五代政治局的常委都坐在一起，要捍卫他这个腐朽的体制，向全世界宣战，其中也包括了善良正义的反动学员。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也表示，中共主导迫害法轮功的血债帮成员十多年来一门心思想打垮法轮功，但事与愿违，法轮功不仅没有被打垮，法轮功学员在国内外讲真相的活动相反的更加开展的轰轰烈烈，而血债帮成员因迫害好人被千夫所指，现在这个集团正面临全面崩溃的下场。林子旭也认为，最近这一系列的抓捕法轮功就是中共最后的疯狂。他说，清算迫害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胡文当政十年呢，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参与这个迫害法轮功，但是现在他们马上就要交出权力了。在他们下狱之前，如果他们不能够停止迫害，或者说他们作为一个个体啊，没有一个明确的表态的话，这对他们来讲将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中共倒台后，所有这个参与过对法轮功迫害的这些人呢，都要面临审判。
方北记认为，对共产党保持任何的幻想，都是对自己的伤害。
在中共十八大的报告中，大肆强调党的纯洁性，把纯洁性建设列入党建的主线。中共已经意识到了危机来临。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发出明确警告，腐败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亡党亡国。那么中共能否通过纯洁党救命吗？请看以下报道。
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最后一章用较大篇幅从八个方面阐述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准，在主线中增加了纯洁性建设这一用词。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副主任戴燕军认为，十八大报告中首提纯洁性建设，反映出新形势下党对自身机体的建设问题，如极少数党员的信仰危机等，有非常清醒的体认。时事评论员汪北记表示，中共没有真正的信仰，信的只是权力、金钱和美色，谈不上纯洁性建党。
正确的理解看呢，其实就是警告这些人，一起贪污没事，一起玩女人也没事，一起窃取权利也没事，一起搞坏环境也没有事，一起增加老百姓也没事，千万不要去向往西方民主自由。你向往西方民主自由，就破坏我们这个贪腐政党、独裁政党的纯洁性。他的话应该这样理解。
今年薄熙来、王立军、刘志军等重大政治问题让许多人质疑中共贪官遍地、巧取豪夺，甚至离政治局常委一步之遥的薄熙来也为所欲为、杀人越货，这样的政权合法吗？而且胡锦涛在十八大开幕式就警告，反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亡党危机已经成了中共高层的共识，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贺国强等人也都在不同的场合公开承认过。
开一个轰轰烈烈的十八大，把全国弄成一个大牢房，丝毫不提民主，党内民主也没有，只字不提领导干部的公务员财产公开，只字不提反正于民，实行真正的落实宪法。
汪北记还指出，现在中共连解体前的苏共都比不上，至少苏共没有大规模的把孩子送到美国去，没有把他们的财产存到美国。香港五月份的《动向》杂志报道，大陆官方内部机构证实，截至今年三月底，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204名中央委员中，187人有直系亲属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经加入所在国国籍，占 91%。167名候补委员中则有142人的亲属已移居海外，占 85%。 127名中纪委委员中有113人的亲属已移居海外。 美国政府的统计资料也显示，中共包含已退位部级以上官员的儿子辈 75% 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则 91% 以上有美国公民身份。现实中，老百姓也纷纷与中共划清界限。日前，美国大纪元退党网站显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超过了1亿2700万。中共官员的弃船潮和老百姓的选择，表明中共的末日已不远了。
部队领导，他们一般排连一连，集体都在退。有人太多人，我说那就给他们往里吧，他自己就退了。就发给他往里退的，现在就将近2000人，因为他是头嘛。
大纪元退党义工梅女士还表示，中国民众从担任省委书记或90多岁的老干部，到大学教师、军人、农民，都选择退出了中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日前发表文章指称，北京的政治今年一直处于焦头烂额中，整年的丑闻，经济增长放缓，贫富差距在拉大，民众抗议事件也不断在上升。中国事务杂志总编伍凡表示，中共正面临着政治、经济、金融和社会严峻的危机，根本无法解脱，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的击鼓传花式的定时炸弹，现在已经传到习近平的手中，随时会发生大爆炸。
经过惨烈的权力斗争，新一届的中共最高统治集团政治局常委会委员终于亮相了，但人们看到的是几乎全部由太子党和既得利益的江派人物组成，有改革意识的被踢出。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的分析报道。
11月15号，中共十八大一中全会推出了新一届的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有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余正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7人。纽约时报14号的《中国太子党的崛起》一文指出，中共太子党的崛起在十八大达到了顶峰，除习近平之外，至少还有2名太子党成员，王岐山、余正生将进入7人常委。这个大约有几百人的群体，作为一个贵族阶层崛起了，在中国统治方面的话语权越来越强。那些没有背景的不是太子党的人，在这些人的眼里看来都是看家奴。其实张德江的父亲张志毅曾是中共前炮兵少将，也算太子党。刘云山的父亲是薄一波的下属，也属于半个太子党。新常委里没有出现一度呼声很高的中组部部长李元朝，和以广东模式来对抗薄熙来重庆模式的汪洋。
共产党内多多少少有一点名望的，有一点改革倾向的，有一点开明倾向的，这样的人物都在这个党内呢被淘汰掉。这样人感觉中共啊，的确是一个非常顽固、保守、不可救药的一个党。
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持人刘英权还表示，这个名单完全是江派和中共党内顽固派元老们在幕后用黑社会手段耍阴谋施加影响的结果。十八大前，国外媒体突然爆料温家宝的家人财富，就是阴谋手段的表现。不过新进的常委中有多个是江泽民的人，他们的执政名声并不好，其中有广东民间因张德江封锁负面真相，整肃敢言媒体，动用武力来镇压维权民众，而发起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张德江是靠江泽民才勉强保持了政治局里的席位，而张高丽在中共十六大考核干部时，就有不少人提出他对深圳党政机关和公安腐败，以及金融、经济和社会秩序混乱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也被江压了下来。另外，刘云山执掌中宣部，强硬对付意见人士，疯狂封锁网络，温州动车事故下令严禁报道，早已成为媒体和网民的公敌。
共产党整体包括那些老人帮出来，就要维持保守势力，要镇压法轮功，要镇压民运，保护大资本财团，保护太子党那些大资本家、大企业、国有企业，那些财团的利益从整个架构来讲还是欺负老百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共产党哪个人上来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事务杂志总编辑伍凡还指出，无论什么人上来都是一样，都触动不了江泽民家族、李鹏家族以及太子党们的利益，都在维持中共政权，欺压老百姓。
中共现在来讲，第一是没有信仰，而且 也是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做了官了，所以很多人上台以后实际上就是为了自己的这个权利，为了自己这个既得利益他才活着。这也反出了这个中共这个末日的一个现象，真正在中共里边想有所作为的人也是没有出路的。
香港资深媒体人林宝华认为，倾向改革的李元朝、汪洋被踢出常委，也显示反改革势力的猖狂。而武藩指出，现在中共几乎无官不贪，地方大员成了诸侯，不服他们的利益，任何政策都难执行。结果是养着他们作恶多端，不养着他们中共垮台。所以只有一条路，老百姓起来革命，解体中共，不要对他们抱任何幻想。15号中午，姗姗来迟的中共七常委一同亮相。习近平在中共总书记处女秀中承认，中共陷入严重危机，他要求全党必须警醒起来。那么，让中共陷入严重危机的问题是什么？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在此之前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侵犯人权正是中共最核心的问题所在。中共人权记录乌鸡斑斑已是众所周知，美国国务院更是年复一年地向美国国会提交人权国别报告，用大量篇幅和事实来说明中国人权恶化状况。但与往年的最大不同是，在2月6号王立军携带大量证据材料出逃美领馆后，今年美国的人权报告首次披露了中共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案例，这让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遭受的人权灾难举世聚焦，同时博王风暴很快让中共高层内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法轮功问题成为中共高层无法绕过的核心问题。据了解，新上台的七名常委中，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的包括张德江、余正生、刘云山、张高丽等四人。时事评论员蓝树指出，之所以有这样一个格局的七人常委出炉，最主要原因在于中共高层掩盖了博王事件背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贩卖的黑幕。
如果把这个活摘器官全面展开进行调查的话，他就可以阻止这些血债集团进入十八大最高权力中心，可是他没有这么做。你调查薄熙来个人的贪污腐化问题，那你就回避了在镇压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情上所牵扯的系统性的国家性的犯罪。
蓝树认为，当局对这些实施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的官员都不愿展开调查，说明今后任何改革都绝无可能。
因为任何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威胁到的就是手上有血债的这些，那手上有血债，他只要让这个政治目前的这个政治体制维系下去，他就最安全嘛。他当然不愿意改革了。那么你想一想啊，不但是法轮功的问题解决不了，六四的问题解决不了，任何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不可能的。
至于中共新的领导班子对法轮功的态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笑分析，可能还会延续胡锦涛时代的做法，不公开表态，但迫害会在江系的影响下继续进行。但他认为，在习李等手上没有血债的高层主导下，也许会有一些变化。
像李克强、习近平这些人呢，他们实际上在法轮功问题上是没有血债的。因此呢，当这个民众要求这个给法轮功进行重新评价，要求对江泽民这个镇压法轮功进行清算，加上国际上的压力，还有像活摘器官在国际上引起很大震动这样一个情势下呢，在习近平和李克强的主导下，也会对法轮功问题呢进行这个一些重新的评价。
外媒报道多次提到，习近平已是中共末代皇帝的角色，全球各界都在拭目以待。
中共十八大终于结束，政治局常委最终难产出来，不过结果却大出意外，与十八大前中共喉舌媒体疾呼的政改南辕北辙。普天下认同的民主被中共指为邪路，中共内部具有改革形象的汪洋和李元朝最后时刻也被踢了出局。那么是谁在共产党内呼风唤雨？是什么力量使他一夜之间翻天覆地的呢？下面请听专家的分析。
王立军出走美领馆，导致主张复辟文革的薄熙来下台之后，中共党内民主声浪一路高涨，中共喉舌媒体连连发出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的声音， 大有中国要变之势。国际社会因此更加关注中共的十八大，在中共内部具有改革意向的人物更是备受青睐。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波曾根据民意做出一份十八大入常热门人选，汪洋和李元朝都在其中。不过随着江泽民等中共元老登上十八大舞台，原党魁胡锦涛突然喊出民主是邪路，主张党内民主的十八大热门人选也纷纷落马。历史学家李元华认为，李元朝和汪洋出局主要是因为江泽民为了安插自己的人马，另外汪洋李元朝的改革意向会触及到中共一些元老的利益，从而遭到保守派和各个利益集团的排挤。
汪洋的改革意向是应该说是最明显的，做得更明确点，是往民主的方向走，那么跟这个中共的这个专制制度是有些是相冲，应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就中共的任何所谓有改革声音的人实际上是不被赞同的，因为在这个利益集团里边只能是喊改革，不能有任何行动的。
美国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持人刘英权对中共新一届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也大感意外。
这个名单出来呢，充分说明呢，中共啊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不可救药的一个党。他这个党呢，在黑箱操作中呢，选出来的人物呢，都是这样了。连共产党内有清新面目的开明派的人士、改革派的人士都选不上，都被淘汰。这个党呀，不垮台呢，真是天理不容啊。
刘英权强调，中共体制已经非常不适应当前世界，非淘汰不可。
给人感觉呢，就是这个体制啊，已经好人已经选不上，坏人才能选上，开明派选不上，保守派能选上，改革派选不上，反对改革的能选上，普世价值的这些人物选不上，有一些极左的人物反倒能够选上。
新任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至少有四人是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记录在案的罪犯。
十八大之所以会有这么一个七人的常委啊，秋卢，他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在对整个博王事件的处理过程之中，中共高层没有采取果断的和面对现实的这么一个步骤，去把博王事件背后所真正掩盖的国宅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贩卖啊这件事情啊这个黑幕把它暴露出来。你把这个国宅器官全面展开进行调查的话，它就可以阻止这些血债集团进入十八大最高权力中心。
香港媒体分析说，胡锦涛几乎是裸退，在中共的建制中已经没有任何位置，而习近平孤家寡人，缺乏强人倚靠，可以说是历来最弱势的总书记，日后的日子十分难过。
中共它实际上已经烂到根底了，衰败只不过就是一个时日的长短的问题了。可能说在这里边出现一个所谓什么一个改革者，然后来挽救这中共的危亡，那不可能。那今天如果说中国要希望的话，那就是所有人去抛弃中共，中共解体。
中共自建党以来，绝大部分的中共领导人都被中共打倒过，从陈独秀到赵紫阳。而九评共产党指出，中共是一个邪灵，有其自己的生命，只有最邪恶的又能够供给他能量的才能与之匹配，才能与中共这个邪灵互相利用。
被杭州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七年，正在浙江省第四监狱服刑的中国民主党人士朱渔夫目前健康急剧恶化。朱渔夫和家人都担心他在狱中遭遇和法轮功学员同样的命运，离奇死亡，因此呼吁国际社会关注。
正在服刑的杭州异议人士朱渔夫家人表示，朱渔夫的健康急剧恶化，随时有生命危险。朱渔夫的妻子江航丽13号告诉新唐人，因为政治问题，朱渔夫在监狱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同为杭州的意见人士吕耿松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朱渔夫。此外，吕耿松引述来自第四监狱的消息说，有不少法轮功学员离奇死亡。
金融的法人之间都知道，都会讲的，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就那个地方就莫名其妙的死掉了，所以他非常担心，他就说他作为一个政治犯是不是也会受到这样的待遇。那么从接连不断的对他的虐待来看，也许有这种意图吧，要把他摧残掉。
朱玉富的妹妹朱小燕也表示很担心哥哥的身体状况。
我哥哥就是因为说了话，写了一些字，说了一些世人应该说的话，他就这么无缘无故的这么多年，他又没有伤害一个人，他只不过是说了一些想说的话，说了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目前可以查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有3617人，而从99年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失踪的人数不计其数，很难统计。日前，原居住山东烟台市芝罘区的居民杨成来到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请求帮助寻找亲人。他的妻子2004年3月10号在家里被警察和610以及街道办事处联合非法抓走，当年7岁和5岁的一双儿女也同时被抓。
他从96年开始练法轮功，这一年进北京厢房抓了10多次呢。04年的4月份，在我家里，警察居委会的610办公室的，一起把老婆还抓走了。抓走以后，从那时候就失踪了，一直找不到了。
原索尼移动通讯有限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测试项目经理薛鹏是北京的一名法轮功学员。最近，他接受了新唐人的采访。
我在这个劳教所期间，因为绝食啊，被绑在这个死人床上。四肢啊都得撑到不能再撑位置，手铐啊脚镣都得靠在床上，每天都有人来给我插管，是把这个鼻饲管啊插到胃里面，有的时候会插到气管里，就差点就呛死。
2002年9月25号，法轮功学员孙继红在北京丰台区草桥附近被3名警察抓往丰台派出所。4天后，9月29号，孙继红被迫害致死。北京法轮功学员原光大集团会计师张连英02年初认识孙继红。张连英表示，孙继红曾是黑龙江某派出所所长，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迫流离失所。
那么一个年轻力壮的那么一个人，而且那么好的一个人，他妻子都后来跟我讲啊，他说以前啊在当所长的时候呢，就是经常骂人呢、啊、去脾气很暴躁很不好，爱打人。可是呢他修炼以后呢，他真的改了那个不好的脾气啊，再也没有骂人，而且呢就处处事事啊都是按照真善去做啊，为别人着想。可是呢他却没有他立足之力。
逃亡到海外的长春法轮功学员马春梅因中共的迫害被非法劳教2次，在黑嘴子劳教所里，马春梅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时，还被带到吉林省医院做全面身体检查，因马春梅的拼命反抗才没有被抽取骨髓。
出来后医生朋友就告诉我，做器官移植肾配型才抽骨髓，就是延边的朝鲜族那个漂亮女孩孟艳喜，在黑嘴子三大队被害得失去知觉，拖出去下落不明。现在我认识的同修呢，像周文杰、韩翠媛、单静华、赵莲花、杨桂俊、杨桂琴、张顺龙、刘景荣等被害死了。我妹妹马春玲上个月在大连被绑架，现在在马三家被迫害。
马春梅指出，今天中共对法轮功和异议人士迫害，明天就可能对其他人下毒手。他呼吁正义善良的人们尽快帮助制止这场惨无人道的虐杀。